今天晚上经文是整章的耶利米书，因为时间的关系，请各位听我读耶利米书第一章。旧约耶利米书第一章，假如你附近有朋友没有找到的，请你帮他一个忙。耶利米书第一章，便雅悯地亚拿特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里加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请服，又要建立斋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割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所以你当束起腰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今天晚上信息的题目是泪眼看战乱的先知，时间交给战宏牧师。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晚安。2003年3月1号礼拜六，似乎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可是对某些人来说，或者说对很多人来说，却希望在今天，在遥远的一个角落已经发生的事情，可以带来一个很近的将来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机。因为伊拉克已经按照联合国武器检查的负责人 Hans Blix 的要求，开始把他们的飞弹的导航系统拆除，至少有一个飞弹已经拆除了。伊拉克也答应，不是只是拆除这几个而已，要把将近100个飞弹的导航系统都拆除。我相信世界上有许多的人希望这是一个转机，但是伊拉克这个动作够吗？美国、英国加起来，在地中海、波斯湾已经22万的军队，就因为这个动作就撤走吗？撤走之后，压力消除了，伊拉克会继续合作吗？你晓得这些问题的答案吗？今天的题目，泪眼看战乱的先知， 很明显的，我是要讲有关战争的信息，一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关怀的事情，但是我们可能不讲。我今天晚上不是讨论，像是一个政局的分析家来讨论这个战争会不会发生，我也不是讨论应该不应该发生，因为我虽然是一个念理工科的人，头脑有时候太简单，但是也没有笨到这个地步，在教会的讲台来谈论这些问题，因为我知道这些问题个人许多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但如此，而且是争议性非常大的不同的看法。我们家吃晚饭的时候，五个人谈起这件事情就有不同的看法，就连一个10岁的孩子，当他听到他姐姐所说的事情他不大赞成的时候，嘴巴里塞满了饭，他把手举起来，因为我们家讲得很清楚，一家人在一起讲话的时候不能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每一个人讲话的时候要等别人讲完，如果你希望别人赶快停，你要举手。所以我那10岁的孩子嘴巴里塞满了饭，因为他要说他心里想说的话。女孩子嘴巴快，两个姐姐也比她年龄大，所以不理她举手，不停地讲他们要讲的事情。我不会在讲台讨论会不会发生，应该不应该发生，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不论你是认为应该发生或者不应该发生，不论是你认为这个事情已经势必要产生的事情，或者有可能有机会转机，不论你是什么样的立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立足点，不论认为应该或者不应该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愁苦，就是我们都晓得战争带来人心的不安，带来人心的焦躁，带来人心的疑虑，即使是战争的风声，有时候都使我们觉得今天生活的力量好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现在僵持的事情到底要拖多久？如果打的话，是速战速决，还是像越战那样子一拖再拖？就算速战速决，善后的事情要弄多久？处理善后的事情，会不会把现在已经非常萧条的经济拖得更垮？再往下去想，美国这样的态度在国际的地位里面，将来还有什么前途？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答案，但是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存在，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惶恐，好像生活缺了一股劲儿，好像少了一股动力。人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候，生活的动力从哪里来？生活的方向如何持守？如果我不晓得明年后年世界的局势如何，我现在拼着努力生活干什么？我怎么晓得我持守的会是对的，会是有价值的，会是有意义的？今天晚上我想讲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跟朋友，我想介绍这个泪眼看战乱的先知耶利米。他一生最可贵的年华，从约西亚在位13年开始，那个时候他是个年轻人。他说他在这里面讲到他是一个年幼人，大约按照犹太人说年幼人，大约是一个20岁左右的人，或许还不到20岁。从那时候开始，40年来他所看到的一切竟是动荡不安、凄惨萧条的局面。40多年来，在他最可贵的年华，从一个年轻人要经过一个中年人，我们说一个人从10几岁到50几岁、60岁是一个人最 productive 的年华，这40年的时间，在犹大他亲眼看到换了5个君王，战死的战死，被掳走的被掳走，被暗杀的被暗杀。 四十几年来他亲眼经历四次犹大经历大的战争的蹂躏，而且一次比一次凄惨，一次比一次情况更恶化。最主要的是四十几年以来耶和华交托给耶利米一生的任务，就是一边提出警告的呼声，呼唤犹太人能够弃绝偶像归回主耶和华，一边等候那因为大部分的犹太人不肯听从这个信息，所以必然导致的最后的全面毁灭。关小阳在耶利米的心里面从来没有一个 recover 的这个一个想法，从来没有想说忍过这一段时间，十年之后情况会更好。他等的是全面的毁灭。什么样的人能够承担这样子的任务？什么样的人能够在这一个看起来没有指望的局面里面持守人生的方向？耶利米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并不像我们一般人认为的时代英雄。时代的英雄应该有钢铁般的意志，勇敢果决。耶利米完全没有这样的形象。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节里，当他感受到蒙召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必须跟他说你不要看你自己年幼。到后面耶和华曾经不止一次跟他说你不要惊慌。耶利米看自己是年幼的，希腊的亚历山大帝从来没有看自己为年轻过，从来不认为自己年轻不能做大事，所以他20岁出头就可以带着马其顿的将军横扫欧亚洲。耶利米不是这样的人物，耶利米不是一个天生勇敢刚强的人。人说英雄不能够被周围的环境所牵动，英雄不能够被眼前局面的受苦，眼前看到世间的受苦所动，英雄有时候必须近乎一个无情的人。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你如果想做一个功成的将军，你不能够怜惜那一万个枯了的骨头。耶利米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或者我应该说耶利米是一个感情正常的人。他多次为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发出一个悲伤痛苦的哀嚎，发出一个悲伤痛苦的信息。所以你如果去买解经书的话，有一本中文的解经书，它的书名就是泪眼先知耶利米。我读几处经节给你们听。耶利米书第八章18节开始，耶利米书第八章18节，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西安吗？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这个不是一个天生具备将才资格的人。你继续读下去，14章17节到18节，14章17节到18节，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
我若出往田间，就见有被刀杀的；我若进入城内，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也是毫无知识的。15章第10节，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15章第15节，一直念到18节，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是我满心愤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20章第7节到18节，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跳过去，请为大家念第14节，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尝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所请父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各位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不被环境所牵动的人，他心中的痛苦，一方面看到自己国家受的蹂躏，一方面看到大部分的犹太人完全不理会他所传讲的信息，他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感觉到痛苦，他甚至于很明显的表达，他宁愿自己是生在另外一个时代的人。他并不是看到当时的时代说啊，这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时代啊哈，这是一个我发展我才能的时代，他完全没有这样子的妄想，完全没有这样子的豪情，他为当时那个时代，他心里面感受到的只有悲伤与痛苦。耶利米是一个平凡的人，那为什么他能够40几年持守一个不动摇的方向？为什么他一方面经历自己国家受蹂躏的那种实际的感受，而最主要的是他眼前的前景比他现在所经历的更凄惨，而他却持守那个方向，为什么？耶利米这一个平凡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三个因素，第一个是神的同在。我们刚才读的第一章里面读到两次耶和华跟他说我与你同在，第1章第8节，第1章19节，你如果继续读耶利米书的话，你会发现其他的地方多次耶和华跟他说话的时候强调说与耶利米同在。神不是无所不在的吗？在犹太人很清楚神启示给他们的认识里面，神是无所不在的。诗篇139篇，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逃到哪里去能够躲避你的灵，我跑到阴间去你也在哪里，我跑到高天之上你也在哪里， 诗篇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一再的让我们看到神是无所不在的。换句话讲，这里面讲到神的同在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神的同在在圣经里面向来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讲到一个人他很具体的、很实际的、很主观的感受到神给他的祝福、神给他的安慰、神给他的鼓励、神给他的扶持。在旧约里面只有一处经节讲到神的同在不是用这样的方式讲，那是在以赛亚书第八章五到八节，那里面讲到当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还没有灭亡的时候，以赛亚站起来发预言，因为以色列的君王不肯听这位先知所说的安慰勉励的话，硬是要去别的地方寻求帮助。以赛亚站起来发预言，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八节的地方，我念给大家听，我从第七节开始。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换句话讲，以赛亚那个时候对以色列说，当亚述带着他的百万大军进来我们这个国家的时候，以色列啊，他就是神与你们的同在。换句话讲，告诉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神的同在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讲就是全然的审判。其他所有的地方提到神的同在都是勉励，都是鼓励。神具体的同在，一个具体的感受，一个具体的经历，是耶和华的同在支持了这个平凡的人，是耶和华的同在安慰了这一个平凡的人，肯定了这一个平凡的人。第二个因素是神赐给耶利米他的话语。第一章第七节讲到，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第九节同样告诉把话语赐给他，十一节到十二节还有十七节。最特别的是在十一节到十二节的时候，耶和华问耶利米，你看到什么？耶利米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换句话讲，耶和华神把他的话语赐给耶利米，这个话语是必然成就的话语，这个话语是信实可靠的话语，不是马后炮，也不是试试看，说不定可以成功。所以几天以前，当记者问胡生，你的意思是你愿意死在这里吗？胡生说， If Allah wills，如果阿拉这样子来定这个旨意。一个真正明白神旨意的人不会说 yes。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回答，因为胡生如果没有把自己保护好，没有躲得够快，若是战争发生真的死了，他讲的这句话可以留在回教的世界里说他是一个寻道者。如果他躲得够快，伊拉克被打得稀巴烂，但是他仍然活着了，人家说你怎么没有死呢？ Because Allah doesn't will me to die， 因为阿拉没有要我死。但是一个先知的话语，一个真正明白神旨意的话语， There's no if， There's no but， 只有一个肯定的事情。耶和华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神赐给耶利米的话不单是一个必然成就的事情，神的话是一个信实可靠的，神的话也立了一个标准，一个 standard。 神的同在对耶利米来讲 不只是一个主观的感受而已，而且有许多客观的标准让耶利米能够知道他是不是一厢情愿的去以为这是神的同在。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书里面是所有先知书里面提到圣约这个字最多的地方，提到圣约这个字是耶利米书里面最多的。十一章我只是举一个例，十一章一到五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我就回答说，耶和华，阿们。耶利米一直发出警告，一直发出一个所谓的预言，那个预言我们绝对不能够把它当成一个宿命式的、命运式的必然发生的事情。耶利米之所以能够有那么清楚的把握神给他看见的异象是真正的异象，因为他把神的话一个标准来跟当时大部分的犹太人一比，他就晓得前面只有毁灭没有其他的了。因为神的话，摩西在西乃山所领的这一约已经成为一个标准，能够让人来衡量自己主观的经历是否可靠。所以几天以前当记者访问的时候，胡生说，我们伊拉克没有任何的飞弹是超过联合国规定的范围的，而在那几天之前全世界都已经看到了，都已经看到人吹的两颗飞弹是超过联合国的范围，不需要其他神的启示。这两样事情一比已经是一个标准了， There is a standard。 一国的元首几天以前说，我们伊拉克没有超过联合国的范围规定范围的飞弹，而今天开始拆除，还说还有将近100颗。神的话语是一个标准，神的话语必然成就，神的话语是一个标准。第三个因素，耶利米能够持守他一生的方向，因为神给了他一个使命，给了他一个任务。这个使命，这个任务是伴随着神的同在，伴随着神的话语来的。这三样东西无法拆开，没有人可以得到神的同在跟神话语的肯定而说神没有给我任何的任务跟使命。耶利米这个平凡的人一生所持守的方向，不是靠他自己一个坚定的意志，不是靠他自己说我要把我的意志，我要把我的 willpower 提升到超越这一切。他一生持守的方向是因为他的意志折服在耶和华的面前。神给他的使命有可能被耶利米来弃掉，因为他所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所产生的果效，一方面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在15章16节的时候，耶利米心里面的欢喜，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同样的，我们刚才也读到了耶利米书20章第8节那个地方，很清楚的，耶利米发出一个哀嚎，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 几次。
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他心里面的不确定。他对于自己的年幼，对于自己不是一个刚强壮胆的人很清楚。在他一生这个所谓的 prophetic career 里面，几次他表示说，我宁可不要生在这个时代，这是一个太痛苦的事情了。不但我要感受到战争的压力，我不但要感受到家园，我自己的家国家被蹂躏的这种主观的感受，我还要看到一个毁灭的前程，然后我讲的话还没有人听，太痛苦了。
耶利米在痛苦之中，不是因为他的意志力坚定，乃是他一而再再而三，一次又一次的把他的 willpower， 把他的意志力顺服在耶和华的面前。二十章第七节，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你如果去看那个且胜了我，那个原来希伯来那个原字的话， You overpower me， 你把我征服了。
耶利米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英雄，天赋异禀，勇敢刚强，有钢铁一般的意志。他一直持定这个任务，不是因为他的意志坚定，是因为他的意志服在耶和华的手下。他是一个被神征服的人，他若不肯这样子被征服，我们刚才读的第一章十七节，他也要成为一个惊慌的人。
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
他若不把他自己的意志顺服在神的征服 的全能之下的话，他活在这个世间只好过一个惊惶的日子。但是若他把他自己的意念折服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就要成为坚城、铁柱与铜墙。耶路撒冷的城墙再怎么厚，也不过是砖土堆成的，而耶利米一个孤单的先知却要成为铜墙。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柱石再怎么样的粗壮，也是石头堆起来的。而耶和华若是耶利米愿意折服在他的手下的话，耶和华要把他变成一个铁柱。这个平凡的人四十几年看到的就是动荡不安，他却非常清楚地持守一个方向，领受着神的同在，领受着神的话语，领受着神的使命。一个泪眼看战乱的先知，却成为铜墙铁柱。他说的话，他的一生所写下来的信息，当时有一些他国内的人听了。你如果去读耶利米的话，你发现几次危机之中有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他，当时被弃绝。耶利米书三十六章，那时候他预言已经二十多年，当那个时候再一次的约雅敬遇到一个危机的时候，耶利米把一个他的伙伴巴路找来说，我们把我们过去所说的话写在一个书卷上，拿到王的面前。王听人读了之后，下令用刀把这个书卷割成片段，丢在火里烧了。当时的君王，当时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弃绝他的话语，然而他的话语说话到如今，对那些真正愿意属神，让神来征服他们生命的人，耶利米的话继续在今天发出果效。
一个多月以前，我们的总统布希发表 State of Union
The Address。
我坐在那里看，看完之后，我告诉你们，我心里面没有得安慰。
布希带着一个乐观、肯定、果决的神情来给这一篇信息，这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必须做的事情。但是我坐在那里看，我心里面没有得到任何的安慰。当布希说我们的国家美国的经济的力量是非常深厚的，马上我们就要恢复，马上我们就要在一个重新恢复的状况之中，而且我要减税来刺激这个恢复的速度，我心里面没有得到安慰。因为过了几天之后， Greenspan 就说我们联邦政府的赤字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我们不可能再经过再更进一步的减税。布希说美国就像在历史一样，一次又一次的能够面临挑战，一次又一次的 rise up against challenge。 我心里面没有得安慰，因为接下来我打开报纸，我打开电视，我打开电脑，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国家在国际地位上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孤立，一天比一天孤立。我看到这个国家的国务卿去拜访日本、拜访南韩、拜访中国，为了北韩的危机，而这三个国家说我们不可能接受美国任何的建议。任何国家在北韩的周围都应该感觉到紧张的，但是连南韩都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接受美国任何的建议而不加以思考对我们自己的反应是什么。各位，我的心里面没有得到安慰，我反而是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在思想这一个泪眼先知40年的 career 惨淡无光的前途。各位弟兄姐妹，耶利米没有在等 Wall Street recover， 他没有，他等候的那一刻是犹大全面的毁灭。但是我在这里静静的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心反而得到安慰了，因为我在那个惨淡的年岁里面，我看到那掌管人类历史的主宰，我在看这一个平凡的人40几年的挣扎，我发现人生不是在无奈哀叹之中过去，我发现人生不是在世界的正直诡谲变化中一项一项，我发现人生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少数的政治家手中。在这一个先知40几年惨淡的年华里，我听到掌管历史的主宰在说话，到今天仍然在说话，对世人发出一个呼唤，呼唤人来领受他的同在，呼唤人领受他的话语，呼唤人领受他托付的使命。泪眼看战争的先知到今天仍然在说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用手托住那些平凡软弱的人，用你的灵膏他们，用你的话语肯定他们，用你那创造天地的全能使他们的心折服，因此他们说话到如今。主，这个世代有许多看起来有强势的人，有一天他们的话语不会受到任何人的纪念，然而
这一位以自己的泪眼一生看战乱的，我们如今因他的话语得到安慰，也因他的话语我们明白，神既然在古时多次多方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就在这幕后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也要折服我们的心，引领我们持守一个真正有意义永恒的方向。谢谢恩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